我以为中国历来的政治制度是权威、权力、金钱三者合一，三位一体。换句话说，谁最有权力，谁最有权威，谁最有金钱。再加上当代社会再加一条，还有一权利就是话语权、知识权利。在西方来讲，就是舆论权利、知识权利。现在我们中国是四者合于一身，就权威、权力、金钱、知识、话语，四者合为一身，这样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大家西方的社会结构，你们可以比，基本上跟这个一样。西方跟这个结构跟那个跟印度跟日本是差不多一样的。这个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涉及到社会身份问题，讲这些。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作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乃至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切入点。我以为这样的一个社会不合理，很不合理。一个社会事实证明了，要保持长期稳定和和谐，必须是和，然后才能谐。和就是共和国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身份，大家都和，然后才有谐可言。铁板一块，没有和谐可言。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当然，一个社会制度的形成是长期的，并不是说突然形成。但是我们要这样的话，我觉得传统社会之所以每每发生革命，是因为铁板一块的社会通过协商根本就不行，于是乎必须革命。这一革命完了，破坏极大。在这个可以协商的社会，他互相调整，他慢慢他调整完就完了，自己恢复平静就完了。在我们这怎么办？他什么都集于一身，他怎么办？最后只有玩硬的，玩野蛮的，即革命，才能解决问题。这每每造成社会的巨大震荡和历史的断裂，传统文化的破坏，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我有好多从这儿开始。这我讲到为什么像两个大明之类的能源的目前是狂言，对武士还是善意的讽刺。就是跟印度一样，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没有那种你死我活的，那种压迫者和被压迫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那种对立观念，是因为社会的这种结构所造成的，是大家互相分工、互相依附。而由于这种制度，你看，那武士失去了主子，成为浪人以后干什么呢？就出现了西行法师、慈源法师、芭蕉法师，他们不去搞工商业活动，干什么呢？只有甘于清贫、流浪，继续他的风雅，所以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家，好多人出家为僧。按芭蕉这些人的西行这些人的智商，他们介入了政治或介入了工商业活动，他们肯定能赚钱，可是他们没有。所以这样的话，日本历史上少了几个富人，多了几个文化人。我想这绝对不是损失，而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幸运。第三节，东方古典散文，开一个头啊，把这个第三节这部分简单的说一下。散文这个东西很实用，我上次讲过，它本来是个实用问题，怎么能成为文学呢？必然要美化才能成为文学，而对声音和文字进行美化是人的本能。人当满足了实用需要以后，必然求美，这个是压抑不住的，甚至连动物都知道。这散文也一样。当一个民族的语言发展到成熟境地的时候，才能出现文学意义上的文字，我们说的就是散文。加以韵律化的时候，节奏化的时候，才会出现诗。 散文在这个东方各国呀，能不能被艺术化，很大程度取决于诗在这个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占有多大的地位，多大的比重。这里边分有两种情况，一种像中国这样，诗很难，并非谁都随口就说诗，因为中国诗律就包括一个押韵这一条，即使顺口溜也不是不加思索随口就溜出来，所以诗无法成为日常语言。在中国不能成为日常语言，那么日常语言必是散文。那么文学语言是诗，日常语言美化以后成为散文，也成为文学语言，所以在中国是诗文并重的格局。所以如果在中国文学当中把散文剔除的话，中国文学史将会有很大的损失。而有些国家像印度这些国家，像波斯，像阿拉伯，他们的诗和散文的界限原本就不是那么清楚，就诗的语言跟散文语言呢，没有像中国那么界限那么分明。诗可以成为日常口头用语，稍加改变即是诗。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文学就是诗，所谓诗就是文学，所谓诗学就是文学学，就是文学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散文就不能充分发育，散文也没有必要给它美化，散文美化的面积不大，时间比较晚。虽然也有散文，但是散文美化的不是像中国那么普遍。在印度，甚至据说连医学等科学著作都用诗写成，所以那也就没有不是诗的东西了。民间故事全是诗，那往事书现在写成十八部，都译成中文的话，几倍于大史诗，全是用大史诗的诗体，就那种我上次讲的那个34字音的，中间顿一下的。那种苏若家诗体。所以在这样的以诗为文学主要语言的国家，散文作为一种文学的这种样式所占的比重，绝对不像中国这样2:1，占的比重很小。一般来说，只有在很思辨的很实用的某些领域有时候使用散文写作，而且文学性并不强。所以散文在东方跟戏剧一样，也存在着一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比较，如果仅仅就我们中国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是诗歌大国，我们诗歌怎么怎样发达。但是诗歌大国我们也不要忘了，如果我们说诗歌大国的话，大跟小有一个基本标准，就是用途的广泛性。我们中国诗歌的用途不太广泛，诗歌语言的用途不广泛，非日常，是一种非日常情况下特殊场合使用的东西，而且是很困难的，少数人能够掌握的东西。所以这些特征只有进行比较文学的层面上的探究，才能有所发现。关于具体的国家的情况，具体而言，你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散文和诗这个都有一定地位。比如说古兰经，它是用散文写的。一般的来说，我们把古兰经看成是阿拉伯散文文学的滥觞，最早的散文作品。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敢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把古兰经看成是文学的源头的话，那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就肯定说是对他们的污蔑，因为古兰经全都是神的语言，是穆罕默德转述安拉的语言，文学是虚构的，那怎么是文学呢？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对阿拉伯文学不敢说，对阿拉伯的好多东西我们不敢不予置评，不敢置评，一评就有问题，一评就是你异教徒胡说八道污蔑我们，这种例子还少吗？因为一个词儿用坏了，整个出版社被整顿，编辑被逮捕，作者被逮捕的情况不都发生过吗？所以现在我们对穆斯林伊斯兰在正式出版物当中，除非特殊的审批，否则一般出版物当中根本不敢写，写了就要惹事。因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坚信，凡是古兰经的每句话都是真理，都是神的语言，神圣不可侵犯，而凡是不信伊斯兰教的都是异教徒，都是魔鬼对古兰经的亵渎，那是要命的事，那绝对不能允许的。可是现在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好办。包括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自己对他们的宗教有一点实事求是的反应和描写，都招来了杀身之祸啊！大家知道那个1988年埃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拉吉布·马哈斯3次遭暗杀都没成，现在仍然在军警的重重保卫之下，已经死了，对，不能说现在已经死了，就活着的时候重重保卫之下，最后一次刺杀是一个小青年要开始献花，他刚从车上下来，从门口要进家门，小青年给他献花，他一下子疏忽了，就想去接花啊，一下子把匕首给捅过来了，幸亏没刺到那个要害的地方，没死。为什么？因为他对伊斯兰教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在我们看来符合历史真实的话，那就不成，没有办法。所以因为加上现在这个整个穆斯林民族处在一种被压迫的，被全世界被美国的西方文化挤压的状态，心态极不平衡，在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下更加敏感，这种心态，所以有些民族的心态不平衡，阿拉伯民族心态不太平衡，没办法。然后就是韩国有点不平衡，韩国很比较它的自称发达国家，它是不平衡，因为什么？因为小，因为跟中日比不比，它没问题，一比就不平衡，所以整个民族显示出有时候失去这种分寸感的歇斯底里啊，就像印度像日本大使馆，前几年像日本大使馆那个门前抗议参拜靖国神社，咱们中国不也抗议过吗？给北京的那大使馆和上海大使馆扔酒瓶子什么的，袭击扔也淹了墨水，这中国人做法也扔他行，可是绝不伤害自己。韩国人呢，断自己的手指头表示抗议。中国人还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谁要敢自己当场把手指剁断了，这种震撼力大了。啊，中国人，我要找这种人难了。那人也不是找的自愿的。古兰经呢，据说是一种用带有一定韵律的散文写成的，就是也有韵律，但是跟后来的诗不一样。是穆罕默德在好多场合演讲之后的记录，既然要演讲，那就得有一定铿锵有力吧，一定的语调吧。阿拉伯人当时大部分都是文盲，连穆罕默德本人也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但是确实是煽动家和演说家，后来这东西被别人记录下来整理成书的。所以一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因为经多见广，有自己的想法，受基督教的影响启发，想建立一种宗教， 甚至所有的偶像神都是假的，只有安拉是真的，安拉是无形的，这样一种宣传确实还是很聪明的。那这样的一种本来一个文盲所宣扬的宗教很快得到了大家的信奉，首先是因为大家都是文盲，要是文盲大家都是知识分子，你再说什么都不行，大家都是文盲，他在文盲当中他是不文盲了，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快这个宗教传播开了。那当然关键是宗教好，有了这个宗教，阿拉伯散杀一盘就解决了，就不散杀了，是吧？已经很那个成为一个民族了，原来都是部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讲这个阿拉伯语言从这开始，所以我们说它是文学，是带着善意的和赞赏的心情说的，并不说在不真实的和虚构这个意义上去说的。阿拉伯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言善辩，他们在古兰经当中明确说安拉最喜欢能言善辩的人，所以谁能言善辩谁就更加靠近安拉。所以阿拉伯历史上那些政治家都是著名的演说家，像我们这代就是现代的一个政治人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就是现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父亲，当了快30年40年了总统的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这次在联合国演讲规定15分钟每个人，他讲了1个小时零15分钟，1个小时15分钟一个人占了6个人的时间，在上面侃侃而谈，底下的人竟然没有把他赶下台，是因为我想有种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觉得他讲得好听，大家不知不觉就听下去算了，也证明了阿拉伯人的性格，就是按照在联合国这种场合，一个国家的总统不守规矩，然后你要拖这么3-5分钟还可以理解，一拖了5倍以上的时间，那能够那种我行我素那种霸道，你的霸气你就可以想象，而且愣是要把帐篷扎到人家美国，拆了一次再扎，拆了一次再扎，3次。演说家的事，特别是那巴基斯坦那个巴达赫主席已经死在那个阿拉法特，那人其貌不扬，但是演说的能力了不得，所以阿拉伯人都是演说家。